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然后第四节，第四章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然后是第七章三十七节，耶稣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还有一些的时间，我想我们一同来看一下，根据约翰福音，既然讲到跟随主的路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伯大尼乃是无花果树之家，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跟随主的路乃是里面的路，我们的成长乃是里面的成长。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到底这个成长路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从整个约翰福音的结构，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一章讲到来跟从我，最后一章也是讲到来跟从我。所以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伯大尼到伯大尼，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特别会注意到圣灵呢，就在约翰福音里面用了几个很重要的字，那么实在呢很重要的字，那么这几个字呢散布在整本的约翰福音里面。那么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字，一个字呢就是生命，还有一个字呢就是光，还有一个字呢就是爱。如果大家懂得英文的话，都是 L 打头的啊，讲到 life， 然后讲到 light， 然后讲到 love， 所以都跟 L 有关系的。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这三个字不同的分布的话，你会发现到前面七章主要的是生命这个词，特别是显突出的。然后从第五章到第十二然后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在这几章里面你会发现那个 light 就是光这个词呢特别突出。然后最后从十三章到约翰福音最后，我们知道爱这个词就特别的显出。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前面的七章，你会发现它从生命开始，因为生命在它里头，然后从生命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很明显的，前面的七章讲生命。那么讲到生命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原因，有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神是个灵。那因为神是个灵，所以很自然的，我们有一条路要走。那条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意思就是说，那条路乃是在深处的路，乃是在灵里行。因为神是个灵，那现在呢，我们拜他也用真实、诚实，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就是客观来讲，神是个灵。但是如果我们要经历他，那么结果圣经说，我们应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应当在灵里行，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给我们看见神就是光。那因为神是光，所以我们读的圣经，读别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应当在光中行。所以根据神是光，我们很自然有一条路。如果从伯大尼到伯大尼，第一段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生命的道路，在灵里行。那第二段很明显给我们看是光中的道路，这是明显第二段。那么然后最后呢，给我们看见神就是爱。那么如果神就是爱，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第五章告诉我们应当在爱里行。所以你注意到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从第一章到二十一章，给我们看见生命的道路，给我们看见光的道路，给我们看见爱的道路。所以你看得很清楚，从伯大尼到伯大尼，很明显它是三个不同的阶段，从生命 等到生命丰满了以后，你看见这就是生命的光。然后如果我们在光中行的话，你看这个生命越来越成长，那么生命成长的最后满溢出来的，它所结的果子就是爱。所以如果我们从创世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到二十一章，你很明显的前面七章是一段，中间的第六第八到第十二是一段，然后十三章到最后又是另外一段。比方说你讲到中间这一段的时候，主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那这一段开始。但是等到这一段快要结束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第二个段很明显的是讲到光，也讲到光的道路。然后呢，从十三章开始，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到了二十一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你看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是根据他三个大的启示，神就是灵，神就是光，然后呢，神就是爱，神就是爱。那么今天很这个给我们看见说子怎样在父的怀里。那如果今天我们在他的脚前，如果我们真的像约翰一样在主的怀里，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我们所走的路乃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其实就是在灵里行。我们如果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你看这个生命就开始成长。然后你看见接着下来是光，接着下来的是爱。所以这条路呢，很清楚的是约翰的成长路，也是约翰内在的经历。那么等到他被圣灵感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他所有福音的书都不一样，他很自然的就把他所看见的，他所认识的和他所经历的，然后呢就写在约翰福音。所以当你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走到最后一章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那条路是很明白的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么当你读到前面七章的时候，那当然最开始的时候是生命，因为人若不重生他就不能见神的国，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信耶稣的有永生。所以有人告诉我们是约翰福音乃是生命的。那么这里有，如果你注意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不需要读很细啊，我们大概弟兄姊妹有概念，你应该就能明白到底这条路是怎么样一条路。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说生命在他里头，那么这个生命当然在基督里头，那么基督的生命当然是高超远，是超越的生命。我们知道说那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但是呢这是客观的，这里告诉我们是生命在他里头，所以那个生命树的生命应该就是他的生命。在宇宙中除了基督的生命之外，所有的都不是生命，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当你看见生命在他里头，这是你的启示，但是有没有可能变成你的经历呢？问题就是如果生命在他里头，就好像一果，就好像这个一篮的水果，你把它摆在空中，你看是看见了，但你吃不到它，所以你只能远远的叹息，你巴不得有一天你能靠近它。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生命在它里头，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很稀奇，主怎么说呢？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要成为一井的泉源。中文把一井的三个字漏掉了。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外面有一口井很深，现在呢主告诉撒玛利亚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它的里头要成为一井的泉源。你外面有一口井，你里面还有一口井，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如果这一口井在撒玛利亚里，他喝了这一口的水，所以这个活水在哪？这个活水当然是在撒玛利亚的里面，而撒玛利亚里面有一口井，那这个现在不光一口井，而且呢要变成一井的泉源。 那么这口井代表什么？这个井当然代表这个人的深处，对不对？你再等一等，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现在你懂了，你里面那口井就是你的灵，就是你心灵的最深处，弟兄姊妹。所以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什么意思？意思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是在他的脚凳前下拜。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第一章是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四章，生命就跑到我们的里面，跑到相信耶稣基督人里面。只要像凡喝主所赐的水，撒玛利亚是如此，妇人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生命在他里头，结果到了第四章，你看见生命就到了我们的里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本来是在他里头，现在呢进到我的里头。只有这个水进到我的里面，才能解我的干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从生命在他里头到生命到我里头，那里整个的过程是什么过程呢？就是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那里第三章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在诗篇42篇那里告诉，那里有一句话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那么如果你读42篇，它有个背景，那个背景是在黑门山下写的。黑门那里山下有个大的磐石，所以那里讲到他如果我们读到这个诗篇42篇的时候，那里有一句话，所以就证明说，就是在那一代，在那一代写的。那里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而且他讲到，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所以那个整个的场景呢，就是主耶稣当时带着门徒到该撒利亚腓立比所看见的场景。在黑门山下有个大的磐石。那么等到这个太阳晒的时候，那么雪慢慢融掉了以后，那么浩浩白雪就会流出水来。那很明显，你看那个水是山上的水，所以当鹿远远看见黑门山上的水的时候，他要怎么说？那个水在天上，水在山上。但是问题就是，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所以什么时候如果从黑门山能流下溪水来，那么等到这个鹿喝那个水的时候，那么水本来在山上，现在水跑到它里面来了。什么时候水跑到它里面，它就不再干渴了。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图画把它兜在一起拼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说，鹿的愿望什么时候能达到？为什么他说我心渴慕你呢？因为他看见生命在他里头。什么时候生命在我里面，我就不干渴了。但是问题就是，怎么从水在天上，水在山上能够进到我的里头来？所以我们知道，曾经有一度山崩地裂，曾经有一次火山爆发，就在那个附近。因为那次火山爆发，结果就爆出了地中海，爆出了这个加利利海来。所以加利利海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大概是200公尺以下。所以加利利所以美丽，不要忘记那是火山爆发以后的情景。那么就在火山爆发的当时，我们知道说，在黑门山下那个石头，如果你根据地质学研究的话，在迦南地最古老的磐石就是那块磐石，是个永久磐石。结果因着山崩地裂，结果忽然间那个石头就裂开了。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再有机会到帕尼亚那个地方，该沙利亚腓立比的经历，你看得很清楚。现在的那个石头不在，那个磐石虽然是最古老的，我们可以说，可以想到是侏罗纪时代什么什么，不管你怎么多古老，地质家可以告诉你说是永久的磐石，也是古老的磐石。但是因着火山的缘故，因着 天崩地裂的缘故，那个大的磐石居然裂开了。所以今天你看见从那个磐石流出来的那个水就是山上的水，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所以等到那个写诗的人，诗篇42篇，好像鹿，好像你看见吗？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所以等到那个磐石裂开，那个溪水流出来的时候，那么等到鹿喝那个水的时候，现在他怎么说呢？本来生命在他里头，现在生命在我里头。本来水在山上，但什么时候我才不能不再渴呢？就是什么时候水进到我里面的时候。但是从水在山上一直到我的里面，为什么？因为有一天磐石裂开了。同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见吗？因为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那为什么讲到举蛇呢？因为那是当时的人都被蛇咬了，都中了撒旦，他们都被蛇咬了，而且这个蛇都是有毒的。那么现在怎么样他们才能够就活过来呢？所以他摩西在旷野举蛇，他们就要看看那个蛇，他们就活过来了。那现在要请记得，那个上面所举的是铜蛇，什么意思？铜蛇的意思就是说，它有蛇的形状，没有蛇的毒素。自从人堕落以后，你看撒旦引诱我们，我们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蛇的毒素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能忘记？我们都是奄奄待一息，我们都是奄奄一息的，我们没有，我们可以说都是灭亡的人。但是你只要一相信，你只要一望一望，你就活过来了。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是铜蛇，如果我们的主只有那个形状没有毒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取了罪人的，他今天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取了我们的地位，他没有我们的罪。但是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他的愤怒的杖很自然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落在磐石的身上，结果磐石就裂开了。所以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当磐石裂开的时候，从他肋旁，他的心是破碎了，心房是破碎了，所以不光流出血来，也流出水来。那弟兄姊妹，磐石的水一裂开以后，所以从他死里复活以后，圣灵降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你相信他做你的救主，生命本来在他里头，生命本来在天上，生命本来在天边，现在基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神废造造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水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一直涌到永生，我们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生命的故事吗？从生命在他里头到生命到我里面，这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给我们看，就是因着十字架的工作，结果生命在他里面就进到我的里面。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什么叫做重生，重生乃是从圣灵生。所以感谢主，现在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你就看见现在这个生命的水在我们里面。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蓬勃到永生，你看这是个水泉嘛，它一直在那跳跃，一直在一直在一直流到什么，一直有一井的泉源，一直流到永生。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吗？今那个活水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主才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因为真正拜神寻这个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的主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神就是个灵。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我们要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应该来到我们全人的深处，我们应当在他的脚凳前下拜。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要忘记啊，我们以为圣殿就是圣殿。你如果读以西结书的话，很有意思。当弥赛亚回来的时候，圣殿不光是圣殿， 从宝座那里要流出活水来，然后量一千轴，再一千轴，再一千轴，就变成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圣殿乃是荣耀的弥赛亚回来以后的圣殿。今天的圣殿只是圣殿，今天的圣殿不是活水的泉，只是敬拜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我们的主讲的活水，讲的一井的泉源，然后又讲到敬拜，很明显这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圣殿加上活水，不要忘记，这是以西结书47章的情形。那个情形就告诉我们说，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殿不光是敬拜的地方，圣殿也是活水供应的地方。那这不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的情形吗？果然如此。好了，那如果圣殿里面有水，它起头是这样垂直流，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它会流到门槛，慢慢慢慢，你测量一轴，一千轴，再一千轴，经过4次的测量，结果就变成了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在第一章生命在它里头，第4章一井的泉源在我们里面涌流，但是到了第7章，从它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成长，你看见没有？如果你在主的脚前，那么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本来是在天上，本来在基督里面，在天上，但现在呢，到了你我的里面，做了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长不断的活在他的面前，常常做，这可以说，如果我们一直是在一直是坐在他的脚前，活在他的脚前，那什么结果呢？那下面弟兄姊妹，你从第4章就会一直到第7章。那么结果你看见那个水从门槛流出来的时候要经过测量的。那么神用什么来测量呢？如果你读以西结书的话，那个水慢慢经过4次测量就变成江河，因为以西结书是讲神的荣耀的。所以你看见吗？当今天我们在主的脚前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生活，圣灵都是用他的荣耀来测量。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只要把他荣耀一测量，我们都显出亏欠了，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从第4章怎么进步到第7章呢？我们怎么从一井的泉源，然后从我们的深处就能流出活水的江河呢？那么好了，你如果仔细去读圣基督这个以西结书，你知道因为经过4次的测量，测量是神的工作，对不对？同样的，当我们从第4章读到第7章，最后终于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就要问，怎么从一井的泉源，最后怎么变成活水的江河呢？你仔细读这其中的圣经，你发现有4个神迹。神迹在圣经里面指着神的指头来说的。所以当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测量我们，当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指头，弟兄姊妹，这就是4个神迹所代表的。这个工作就代表神的测量。然后经过了4次的神迹，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去来看他，结果最后呢，就从他的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你现在就知道说，从第1章一直到第7章乃是生命的故事，这是最基础的故事。我们得着那个生命，但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长大了。起头只是一井的泉源，结果呢，从我们的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讲到活水的江河啊，我想我稍微有一点点的解释，就是你读到第7章的时候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后之日，那个节期就指的祝棚节说的。那么根据祝棚节的习惯呢，最后一天呢，祭司们一定要带着群众就到希罗亚池子去挑水。那挑了水以后呢，他们就把水桶就带到圣殿，然后在祭坛那里呢就把它倒下来。那么倒正在倒下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为什么？因为那些所有聚集在圣殿那里的人，当他们看见这个情景的时候，他们都想起什么故事呢？他们都想起以西结的故事。 因为当你看见圣殿里面有水流出来，那么只有以西结那里告诉我们。那么什么时候圣殿会有水流出来呢？所有犹太人都知道，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在弥赛亚没有回来以前，圣殿只是圣殿。如果弥赛亚一回来，你看见吗？结果水从圣殿里，活水从圣殿流出来，你知道弥赛亚回来了。他们每年来过节，他们都盼望说，希望弥赛亚很快就要回来。但是现在节期最后一日，他们要说再见，这一年度又过去了，要等到下一个年度才回来。所以现在他们依依不舍的要离开圣殿。那么弟兄姊妹，他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他们以为说也许弥赛亚今年就回来了，什么时候只要圣殿里面流出水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在那里把水倒在圣祭坛上，那么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看呢，我们所巴不得的就希望弥赛亚赶快就回来。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等一等就要分手了，等一等又要分离，等一等又要等一年，一年一年的过去，弥赛亚到现在都没有回来。所以你能够知道他们心中是干渴的，他们一直渴想弥赛亚能够回来。现在我们怎么知道他要回来呢？我只要把水倒一倒，我就想起弥赛亚应该很快的回来了。弟兄姊妹，看在主耶稣的眼里，主耶稣就大站起来大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们以为说弥赛亚还没有来，站在你们眼前的就是弥赛亚，就是你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如果你真的接受耶稣做救主，你不会再渴了，你不会再等了。越等的人是越渴的人。现在呢，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永远不再渴了，明白吗？这是那个整个的背景。然后下面就说，信我的人就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你们不是看见，你们不是盼望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不是有活水从圣殿流出来吗？那你们看，弥赛亚已经来了。所有相信我的人，他们都是神的殿。你不要看物质的圣殿，现在这些相信主的人，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结果因着十字架的工作，生命就到了我们的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但这个泉源要长大的，这个生命要成长的，经过四次神迹，四次神的工作，最后呢，你看终于从他们的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再等了，主告诉他们，你们不必再等了。现在你看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他们个个都是神的殿。因为什么？因为时候将到，神是个灵，真正拜神，寻找真正拜父的人，他们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我们的主就在节期最大之日来解释我们这个人是生命是怎么成长的。所以讲到生命成长的故事，很明显的是第一个章一直到第九章，不过这只是第一个阶段。现在我们从第十二章，主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特别要注意生命的光啊，为什么？因为生命的光是接着前面七章的，前面七章讲生命，那个生命会发光的。我们现在所看的光啊，都是机械的光。我不知道大家看过生命的光，在神的创造里面看过没有？萤火虫很明显生命的光。你看萤火虫啊，那个时候我们还记得从前在从前最早抗战的时候，躲警报的时候，那么没有电，但是我们还要读书，我们就到田里去找那萤火虫，把萤火虫装在一个纸盒里面，我们就可以来读。所以我们你知道是这萤火虫，它只要生命越丰富，它的光就越强；它越软弱，它的光就越弱。所以在整个神的创造里面，你看有一个光叫做生命的光。但是现在我们主所说生命的光不是萤火虫的光，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在第一个阶段里面，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你看见生命成长了，你看见说现在从一井的泉源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生命长进的情形。但是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说现在你就到了顶点了，你不要以为说你现在就毕业了，不是的。为什么？因为这些的生命会产生光的， 那这个光是怎么样？
圣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光是什么样的光？因为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光乃是里面的光。这就是乔治福斯，这就是贵格会弟兄姊妹他们讲来讲去的里面的光。那么弟兄姊妹，神如果是光的话，我们就应当在光中行。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光是什么光？是生命的光。所以它的光，它亮度是和它生命的程度成正比。它生命越成长越丰富，它的光度就越强。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要行在光中，你当然就想起约翰一书的话。约翰一书讲那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的，神就是光，我们应当在光中行。如果你真的在光中行的话，你当然看见你自己的真相，对不对？你当然看见你自己是污秽，对不对？那因为你看见你自己是污秽的，那么因为你自己看见你自己的情形，所以呢，你看呢，圣经主的话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交通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在什么地方看见你的罪的？在光中看见的，明白吗？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约翰怎么说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那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赦罪、认罪的范围到底有多大？认罪的范围乃是根据你在生命的光底下你所看见的范围有多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主说我是圣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如果我们真的在光中行，比方说我们刚刚得救，我们的生命的光是十柱光，十柱光，因为十柱光不是那么亮，所以你很自然在这个光底下，你看见你脸上有四个斑点，结果你为这四个斑点，你向主认罪，结果神是信实的，是公义，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得到洁净。当你得到洁净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的生命就成长了。你生命长大的时候，你不再是十柱光了。现在你变成二十柱光了，因着二十柱光的缘故，你现在你所看见你身上的斑点不是四点，你在你看见斑点也就变成十点。所以弟兄姊妹，你认罪的范围不是你到日记里去找，不是你在那里笼统的认罪，不是的，乃是当你坐在主的脚前，你行在光中，你与他交通的时候，你就看见你自己何等的污秽，你为着这些罪，你向主认罪，耶稣基督血要洗净我们。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就在我们光明中，就在主的脚前，现在你看见说，你就看见说，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在光中你要什么？在光中你才觉得主的宝血是何等的宝贵。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上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如果你真的在光里面，你如果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为你在主的脚前，所以呢，你在光中行。那么今天这个光是什么？是生命的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生命的光是跟我们的生命有成正比的。所以生命越长，它的光度又越强，它亮度越强，我们就看见我们是污秽的人。所以我们就求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你越是这样，然后呢，你看越来越完全，越来越洁净，我们这个人就越来越成熟，这个生命越来越长大。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保罗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是最圣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最圣洁，没有人比保罗更圣洁了，但是他在神的光中他怎么说？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他不是 I was, 没有，他说 I am, 意思就是说在罪人里面我是罪魁。你看见在神的光里面，他看见也许因为保罗生命成熟了，他的光也就是一千之光，
在一千只光的里面，他看见根本他就是长大麻风的人，所以他说我在罪人中乃是罪魁。当他写别的书信的时候，你看见吗？当他特别读到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时候，他不光是问安的时候讲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过去他年轻都这么讲的，现在他年纪大了，现在生命成熟了，现在来到主的脚前，当他在生命的光里面，他看见他自己是污秽，他看见，所以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下面怎么说？然而我蒙了怜悯。那因为他现在明白什么叫怜悯，所以现在他问安的时候，不光是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不是的，他说愿恩惠平安怜悯归于你们。为什么保罗在成熟的时候他加上怜悯这两个字？你知道恩惠跟怜悯有什么不同吗？我把我钱给我的弟弟，这是恩惠；我把我的钱给马路上的乞丐，这是怜悯。所以每次保罗年轻的时候讲到主的恩典的时候，他想到主是爱何等的丰富，主的恩典何等的浩大。到了晚年的时候，尤其在生命强烈的光中的时候，他看见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到那个时候，他不只想起恩惠，也想起怜悯。他不只看见施恩者的爱何等的深，他也看见蒙恩者是何等的不堪，何等的卑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保罗最圣洁的时候，就是他说我是罪人中罪魁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一个人怎么样能达到完全的地步？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脚前。你生命不能光长大，这个生命有光的，这个生命的光一照亮，因为这是生命的光，然后我们里面就明白，我们里面就清楚了。其实这段话当我们的主这样说的时候，前面为什么主说我就是生命的光呢？你记得吗？主耶稣回到殿里的时候，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那么他们当然要找主耶稣的把柄了。你到底说要不要用石头打死他？用石头打死他，你根本不像救主。如果你真的是说用石头打死他，又不要用石头打死，那不是违反了？那不是你等于触犯了摩西的律法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主耶稣怎么做呢？主耶稣他就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大家不要忘记哦，在旁边的人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读圣经的。文士法利人是读但以理书的，所以文士法利人一看见主耶稣在地上写字，他们就想起但以理第五章那个墙壁上的字，你还记得吗？那墙壁上的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把天平，在这天平底下，神称出来你有亏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画字的时候，那个光就来了。虽然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到底，我们知道人不管人就是不得救，他起码良心还是神最后的喊话筒啊，这个良心还是神灵里面的，还是灵里面的一部分呢。所以当我们的主在那里画字的时候，在地上画字的时候，你看见生命的光，那个光在人里面说话，良心在人里面说话。所以良心一说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从老到少的一个个都出去了。为什么从老到少？因为老的是老奸巨猾，良心都是漏洞。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吗？那个一摆在天平里面都是亏欠，第一个先溜了，然后这个小的看见老的溜了也跟着就溜了。所以弟兄姊妹，接着我们主怎么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从第八章一直读到第十二章，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我们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交通完的，但是我点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到了最后，所以你如果经过这一段圣经的话，很清楚的，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什么啊？ 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个光里面，你就看见自己的肉体，你就看见你看见吗？这个你这个然后呢，我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呢就叫我们得着自由。那么儿子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的自由了。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如果你读下去的话，那么还有呢，就碰到生来是瞎眼了等等等等。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但是还有呢，包括拉撒路的故事。所以你看见生命的光不只叫我们认识肉体，生命的光也叫我们认识自己。你看见吗？借着拉撒路的故事，你看见马大他自以为是，他总觉得主来得太晚了，他以为说主如果要爱我们的话，应该千万火急就来了。结果拉撒路我们的主故意等了两天。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生命是人的，这生命结果你就看见说这个凡跟从生命的光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在神的光中，不止我们的罪得着主宝血的洗净，然后在光中，你也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对付，让肉体，让我们不再落在罪恶的辖制底下。然后在光中，我们就看见我们的自己。所以这就是约伯所说的：“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看见你，我在炉中懊悔。凡是看得着光照的人，你看见他自自然然的，他就在恩典中长进。所以到了最后，你看见圣经给我们看到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结束的时候是以光来结束的。所以从第一个阶段生命的道路，或者在灵里行，一直到光的道路，你看见一步一步往上成长的，往上长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等到生命成熟的时候，它长的最后的情形，那个丰满的情形是什么？一定就是果子。果子就是看得见的生命。许多生命在那成长，我们不知道它在那成长。所以一直等到这个果子结出来了，我们知道这代表什么？代表生命最后的，代表生命丰满的情形，代表生命成长的情形。所以等到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十三章以后，你看见这里给我们看见，从爱开始，也从爱结束。那么然后我们祝自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爱，那个爱乃是舍己的爱，那个爱乃是洗脚的爱，那个爱是爱到底的爱。弟兄姊妹，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主的爱不只表现在洗脚上，主的爱是表现在到底的爱。父母的爱是单纯的爱，没有一个人对父母的爱打任何问号的。但是问题就是知父母，父母亡。等到你会欣赏你的父母的时候，父母已经离开你了。父母的爱是单纯的，但是父母的爱不是到底的爱。所以如果有个爱是爱的话，它一定是洗脚的爱。洗脚的爱不要忘记了，洗脚的爱是大的，不是小的爱。今天我们的主是最大的，他居然洗他们的脚。所以主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我们彼此相爱的爱，那是因为主服侍我们，我们应当在主的脚前，结果主居然在我们的脚前，结果因着他的教导，因着我们在他的脚前，我们就有了奇遇，我们就找到了其他。我们如果在主的脚前，我们很自然的就在弟兄姊妹的脚前。所以这是洗脚的爱，但你再读下去就是到底的爱了。到底的爱什么爱呢？我们当时时候，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如果在耶路撒冷，他就不能在加利利；在加利利，他就不能在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常常羡慕说啊，我们只要生在第一世纪就好。不光生在第一世纪，你还要生在犹太地，你还必须犹太人才可以，然后最好能跟主耶稣在一起。但是弟兄姊妹，你忘记了，第一世纪我们的主，如果你要享受他的同在，你一定到一定的空间，一定到一定的时间。那主是在爱他们，他爱世上属自己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他要爱的话，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去求父，求父做什么呢？赐给另外一个保师、保惠师，他要和你们永远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圣灵怎么会进到我们里面来的呢？如果要成全这个到底的爱，我们的主一定要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他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来。所以主说，我去是你们有意的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爱是什么，那个爱乃是到底的爱。但是不止如此，他启示说他是葡萄树，我们也是枝子。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葡萄树的故事。那么特别等到后来他说我们走吧，很明显的，你看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的乃是他们刚好拨了饼，那很明显的，很明显那个时候在杯里面仍旧是葡萄酒。所以当你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慢慢就明白过来，今天呢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是什么意思。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因为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因为我们常常在他的脚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愿意背起十字架，我们愿意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主是葡萄树，他经过了压酒池，他结果经过了十字架的压酒池，那今天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如果要多结果子，那不止结果子，而且最后你看见能够把酒分给别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爱是什么爱？那个爱是倾倒出来的爱。所以保罗说，我浇奠的时候到了。他什么意思？原来他一生主在他身上的工作，他一直在主脚前的目的是什么？他最后变成一杯的葡萄酒，你看见吗？经过了压榨，最后终于是一杯的葡萄酒。那么现在与保罗是不是能坐下来享受一下他一生给主做了这么多，他应该有一点点是为他自己的。结果他说浇奠的时候到了。什么意思呢？在古时候，如果你要奉献的话，无论是燔祭，无论什么祭，那祭司们是把燔祭放在祭坛上，但是最后呢，祭司一定要预备一杯葡萄酒，然后把葡萄酒倒在祭物上，这个叫做浇奠，这个叫做奠祭，或者叫做酒祭。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坐在主的宝，拽着主的脚前，感谢主，因着主的雕刻，你看见说慢慢的在你手中的是葡萄酒，背后经过十字架的工作，背后经过无情的摧残，背后你看见一粒一粒圆美又美又圆的葡萄好像消失了，好像破碎了，最后终于是一杯酒，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在保罗最后走到人生最后的时候，他乃是把那一杯的酒倒下来了。所以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倾倒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什么是爱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说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乃是爱，你就知道不止经过压酒池，甚至于现在真的成为葡萄美酒的时候，那个生命还是倾倒的生命。所以估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不是看他得到多少，是看他损失多少。不是问他喝了多少的酒，你要问他倾倒了多少的酒。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到第三个阶段，你来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那个爱。那么前面主把那幅图画给我们看，到了最后他果然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那么大家都知道彼得三次否认主，大家知道说彼得所有的人统统逃走了，所有的门徒都失败了。为什么？因为羊这个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统统分散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保罗，为什么约翰呢，最后还是回到十字架的底下，他是唯一在十字架底下没有离开十字架的唯一的门徒。 其他的通通失败，但证明这其中约翰也软弱了，约翰也软弱也失败了。彼得三次否认主，约翰他并不完全，他看见他身上有软弱的痕迹，虽然现在主挽回他，终于把他带到十字架的底下，因为主要叫他做见证人，他不是看那神的羔羊吗？但是现在他又亲眼看见十字架，我们的主怎样为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人若喝这水就永远不再渴吗？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永远不再渴的话，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因为当约翰在十字架底下的时候，他听见主耶稣说我渴了，因为他说我渴了，所以我们不必再渴了。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渴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所以一个丈夫不能满足她，两个丈夫不能满足她，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世界虽大，人心虽小，没有一样东西能满足我们。许多破碎的家庭，许多家破人亡，原因在什么地方？所有的渴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结果我们的主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苦行。在地狱里面有一个祷告说，巴不得能凉凉我的舌头。所以弟兄姊妹，为着叫我们能够不渴，为着生命在他里头到了我们里面就永远不渴，所以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约翰亲耳听见了主耶稣说我渴了。所以弟兄姊妹，当约翰看见被杀的羔羊，当约翰看见说就是这位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就是这位主担当他的罪，不止如此，他断气的时候，根据圣经给我们看，保罗给我们看见，保罗在哪里，约翰在哪里，彼得在哪里，会否认主三次的彼得，主把他挂在钉在十字架上。约翰也曾经一度软弱，也在哪里，多马怀疑主，也在哪里。弟兄姊妹，感谢主，等到了马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些门徒们聚在他的脚前，每一个人都是破碎的，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每一个人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每一个人不是遗弃主离弃主，就是否认主，就是失败了。但是感谢主，对于曾经三次否认主的彼得，你记得当初彼得是怎么否认主的呢？是在一堆的炭火面前否认主的。天气有一点冷，他和许多人在一起取暖，在一堆炭火的前面，弟兄姊妹，他三次否认我们的主。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在岸上，不只预备了鱼，不只预备了饼，还预备了。弟兄姊妹，你看，你想想看，那几个门徒都是打鱼的，十二个门徒，这几个都是打，七个都是打鱼的。彼得说我打鱼去，他们也去了。为什么？因为彼得完全灰心了。彼得觉得虽然主在复活以后说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彼得听在耳朵里面像音乐一样，但是彼得看看自己的心，头抬怎么样都抬不起来。所以你想想看，到了那个时候，他说我打鱼去，回到他原来的职业去了，然后其他的也跟着他去了。不要忘记，他们是职业的渔夫，他们是专家，他们对于那一带水域再明白不过了。现在他们重操旧业，他们再回到他们原来的职业，当初是他们不要世界的，现在是世界不要他们，所以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一个晚上，前面、后面、左边、右边，通通打过了。结果天亮的时候，主的一句话，把网撒在右边。你想想看，彼得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作为一个职业的渔夫，前面、后面、左边、右边，通通试过，没有鱼就是没有鱼。谁叫你当初撇下一切来跟随主？谁叫你当初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 你现在再要回到世界，不要忘了对不起的孩子。当初是你不要世界，现在世界不要你。所以当我们的主在岸上说，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这个没有两个字就告诉我们说，每一个门徒都是没有，跟随主三年半都是空的，都是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能够明白那个没有那几句话的意思，然后到底约翰眼睛尖的，到底他爱主，他一说是主，然后彼得赶快就跳到海里面去。后来他们果然因为主的话，就是153条鱼。你不是要鱼吗？你一个晚上，你不是巴不得能得到鱼吗？一条鱼也没有。但是结果主的一句话是153条鱼。结果他们在一起用早饭。你要的是鱼，你要的不是饼，你要的也不是炭火，鱼就够了，不是吗？但是你要的是鱼，主不只给你鱼，你只要能回到主的身边，你不只鱼，主也给你饼。鱼代表海中的丰富，饼代表地上的丰富。你只要肯回到主的脚前，主什么丰富都给。但是不止如此，主还预备了炭火。一个晚上打鱼实在太冷太冷了，所以最少你能够得着主所为你预备的暖和。彼得不是在世界为他预备的一堆火面炭火面前否认主吗？不管他们怎么拒绝主，不管他们怎么失败，但是感谢主，你只要肯回到主的脚前，不只是有鱼，还有饼，还有炭火。等他们用完早餐以后，就在那一堆的炭火面前，当初在那一堆炭火一堆炭火面前否认主三次，这一次现在主问彼得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姊妹，现在的彼得没有那么勇敢，现在的彼得没有那么伟大了，他从前讲话都是我打头的，但是现在因为主从死里复活了，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在哪里，张赌断气的时候彼得也在哪里，张赌断气的时候多马也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他不敢说我爱你，他说主啊，你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从前我能说爱你，现在我不敢说。我所有的失败，所有的是软弱，所有的门徒都失败了。但是感谢主，主再三的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弟兄姊妹，爱开始，爱也最后的结束。所以现在保罗、彼得、约翰他们懂得什么叫做爱，那个爱让我们记得，那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呢？那个爱乃是生命长出来的爱，那个爱乃是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保罗我们这些人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没有一个人里面有爱的，如果有爱的话，一定是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一直在主的脚前，从生命到生命的光，然后等到生命丰满出来的时候，那个叫做爱。等到我们接受这个爱的时候，主说你喂养我的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让主为你洗脚的话，你也应该行弟兄们，如果今天他们学习在主的脚前的话，他们也应当在主的脚前。最后你知道主对于彼得再三的叮咛是什么？来跟从我吧，这人将来如何是他的事，你来跟从我。为什么弟兄姊妹？ 你给我们看见说，这条路是从跟随主开始，一直到跟随主，是从不大你到不大你。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到整本的约翰福音的时候，是非常清楚有一条路，那条路叫做从不大你到不大你，那条路是里面成长的道路。你虽然看不见开花，它在里面开花的，它在里面成长的，而且它在经得起考验，风吹雨打，它永远连于基督，它永远住在主里面，所以它能经得起所有的考验和试验。等到夏天到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只要在无花果树底下走过，他就知道说丰收有望了。主所盼望的不就是丰收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彼得，这就是约翰他所学的功课。约翰真是一个坐在主脚前的人。那弟兄姊妹到底怎么住在主里面？怎么样住在主里面呢？感谢主，是约翰给我们那条路的，很清楚。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那就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圣灵一住在我们里就是恩膏了。那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然后下面说，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怎么住在主里面呢？要按着恩膏的教训，要常常听那个圣灵微小的声音。这是约翰给我们的秘诀。如果你要问说怎么样能够住在主里面，怎么样能够坐在主的脚前，弟兄姊妹，今天住在主里面就是坐在主的脚前。是怎么坐在主的脚前的？乃是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光的底下，一直在生命的光底下，然后一直在主耶稣的宝血洗净底下。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污秽，虽然我们不堪，但是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生命的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当然认罪的范围当然越来越大，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当然是罪人，我们从头顶到脚尖通通长了大麻风。但有一件喜乐的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慢慢的达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完全是相对的，我们如果今天如果我们顺服主，主用宝血洗净我们，我们生命长大以后，在那个程度里面，主的完全有一定的程度。一个小孩子刚刚三岁的时候，你给他大概一公斤最多的重量，到了孩子十七八岁的时候，那可能你要给他十公斤的重量。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三岁小的时候，一公斤就完全了，但是现在呢，十七岁如果一公斤不算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吗？如果我们真的按着恩膏的教训，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光底下，我们要认我们自己的罪，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在他面前就洁净了，我们在他面前就完全了，生命又长了。生命再高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要求又大了，所以这样我们慢慢的就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你看见吗？这是螺旋上升的道路。你看所有 DNA 都是螺旋上升，葡萄树盘上去也是螺旋上升的。为什么？这就是生命成长的道路。等到这个在这个以利亚做的趁着旋风升到天上去的时候，也是螺旋上升的。你如果到将来看到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你不管从哪一道门进去，因为街道是一个，生命河是一个，所以你看见吗？那条路不管哪一个门进去，它是螺旋上升，最后一定达到宝座的。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记号。所以感谢主，住在主里面， 我们就能够达，就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这就叫完全，明白吗？并不是无罪的完全，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无罪的完全。最后我再提起一点，那也是约翰的特点。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说他的读圣经跟保罗不一样。保罗到底是科班出身，保罗到底在加马内门下严格受教，约翰到底是加利利海边的渔夫。但是稀奇的，我说过，约翰的启示根本不在保罗之下。你想想看，弟兄姊妹，是谁能够看见神就是光？是谁看见神就是灵？是谁看见神就是爱？我相信在晚年的时候，约翰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他记得他在十字架底下所看见那幅图，他一直想用一句话来形容他所看见的。他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最后圣灵给他一句话：神就是爱，没有比这个启示更大。神就是个灵，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神的属性吗？你要知道神为什么不可以拜偶像吗？因为神就是个灵，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今天你要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你所走的路当然就是生命的路。生命本来在他里头，现在在我里头，最后呢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不是生命成长的道路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说，当约翰在那里追求的时候，就着外面来讲，他好像赶不上保罗，但是就着最后所得到的启示，不要忘记，他一点都不在保罗之下。那他们两个怎么读圣经？我说过，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你就很清楚，你看他的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他引圣经，引旧约的圣经，你知道他是用背的。因为在旧约圣经呢，你要知道，你要引它并不像我们现在所简单的。因为像以赛亚书，你要引以赛亚书的话，以赛亚书在旧约是从头到尾是没有标点，还不要紧，没有章没有节的。所以现在你要知道到底哪一章哪一节是讲什么，你除非把它背过来的。一个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的保罗，他读圣经是这么读的，你明白吗？所以当你看见他怎么引旧约圣经的时候，你知道说，你看他背过的非常清楚的，这是保罗。所以保罗他告诉我们读圣经的秘诀是什么，他是要丰丰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道理丰丰富富藏在我们的心里。那个话在原文是 logos， 是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那保罗当然是讲到神话语的规模，没有人赶得上保罗。他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想，你可以很清楚旧约里面的话，一段一段的诗篇也好，什么也好，他可以把它背过来的。他是丰丰富富的藏在他的心里。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就可以把神在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藏在你心里的话，然后涂抹它，对我们再说一遍，这就变成 Rhema。 Rhema 就是生命的话，就是能力的话，就是能改变我们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实在是充满了真理的道。所以保罗讲到，你要明白圣经，你要丰丰富富的，不管怎么样，你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对，有的人记性好，你就把它背过来；有的人记性不好，你多读几遍，像坎伯摩根一样，他记性不好，他说我每一卷书我最少读他50遍。那有的人，比方说在巴西有一班弟兄姊妹，最少有105位弟兄姊妹，因为我曾经向他们挑战，我说呢，不知道巴西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但是呢，我有一个梦，那个梦是什么？就是万一有一天，这个在巴西也许受逼迫，也许基于某种原因，这个圣经不见了，新约不见了，但是我最少能够找到27个的年轻人，能把新约从马太福音背到启示录。我是在那里讲我的梦。所以等到有一天我要离开巴西的时候，他们几个年轻人告诉我的，他说我们听说你有这个梦，我们要实现你的梦，不过有一个条件，你每半年要回来一次，我们要背给你听。 就后来我们才发现说，那个时候光在巴西有105个年轻的弟兄姊妹，有的不是很年轻了，每一个人都背新约的一卷圣经。后来我才晓得，因为这样我每年都要回去，我才晓得原来他们用这个方法把我圈住了，套住了，你看到吗？所以我每年非要回去不可。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弟兄姊妹，今年你走遍世界各地，有哪几个地方真的像这样子呢？我们在台中试过的，台中还有一位弟兄是开计程车的，他就把整本的这个启示录背过来，背过来以后我们劝他，我说你还是用家乡的话来背比较顺，他说不，他要用国语背。那背了以后呢，然后有一次在这个就在像类似这样的聚会，就成根聚会的时候，他就背了，背完了一个半钟头啊，我们听他从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背到最后一节。那么然后他一直摇头，我说你为什么摇头呢？他说我背得太慢了，一个半钟头啊。所以后来那么他说他一定要再努力，所以最后我问他，你到底多少分钟把它全部背回来？他说40分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明白主的话，你一定像保罗一样，要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这个藏在自己的心里，这是保罗的秘诀。但是呢，约翰有一个秘诀，我们来看，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是生命的道。我们今天最困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有主生命真理的道，但是我们就是，你知道，除非圣灵做工，它还是字句。什么时候会变成生命的道呢？不要忘记，这里告诉我们说，约翰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 rhema 也住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现在你才领悟过来。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实在说来啊，保罗这个约翰引了旧约不知道几百处，但是没有一节圣经是直接引的，换一句话他不会背，他只有半节是背对了。所以你看见吗？你要叫保罗背他会背，你叫约翰背他不会背。但是很稀奇，你读整本的启示录，在他的背后有耶利米书，有以赛亚书，有以西结书，有创世纪。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当他读旧约这些书圣经的时候，他是默想的，因为他住在主里面，因为他在主的脚前，所以他就反复思想主所说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保罗是学院派，保罗下了苦功夫的，对于约翰来说，他也许不是那么聪明，也许不是那么厉害，但是有一件事，他爱他的主，他常常住在主里面，感谢主啊，主也让他在主里面很长，所以在所有的门徒里面，他活得最长，他在主的脚前经历最久。虽然他没有保罗本事，虽然他没有保罗学问那么大，但他的启示不在之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光听见保罗说要丰丰富富把神的道，基督的 Logos 存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姊妹，你的路还是没有路啊。今天想尽各种办法，有的人读神学，有的做这做那个，你都做过了，读圣经还是不行啊，你还是没有光，还是没有，还是没这个还是里面不觉得是有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只有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都留在主的里面，在主的脚前反复思想他的话。我愿意做见证，许多时候你光在那读的时候你看不见光，那是你真的住在主里面，真的与主有交通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在睡觉以前什么都看不见，早晨起来就亮了，弟兄姊妹，因为你睡你做梦你也想到他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当约翰写约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想到在这样的一卷书里面，明明是讲到基督是神的儿子，但这是客观的，这里给我们看有一条路， 我们只要肯都留在主面前，能够在主的怀里，我们只要愿意，你看见吗？结果那条路就能带着我们从生命的阶段达到光的阶段，达到爱的阶段。弟兄姊妹，我不敢说这就是这奥秘派他们所看见，你的的确你读前面一段的话，的确是接近，没有错。这个一面你看见主十字架要接近我们，像那个也是一样，像撒玛利亚夫人也是一样。所以当然你看见生命那个前面七章，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的确能看见生命接近的工作。但是很明显第二个阶段是光的阶段。那么等到奥秘派讲到联合的时候，弟兄姊妹，在主的话里面很清楚的，那个联合不光是生命的联合，也是爱的联合。所以感谢主，我想我们终于呢，我们终于这一段时间告一段落了。我们从圣经中新约跟旧约讲到怎样住在主的脚前，住在主的坐在脚前的面面观种种。然后呢，我们就从教会历史里面来看，有一般人怎么样追求。最后我们回到圣经，给我们看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还有一个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然后我相信，我们如果再好好的把主的话读过，那今天我巴不得主能够呼召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他的脚前。但愿现在开始是个新的开始，主能够鼓励我们在前面的一年乃是坐在主脚前的一年，乃是在基督里的一年，也是耶稣所爱的那一年。所以但愿主对我们的深处说话。谢谢大家忍耐，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祷告。主，我们是在看见你恩待你的教会，我们是在看见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你知道我们深处的需要。我们特别为着你在南台湾的工作和见证，我们向你祈求，我们求你因着这样的话，因着你对你的儿女们说话，你能够复兴你自己的工作。我们仰望你，主，你能做人所不能做的。我们为着这一次你让我们能坐在你的脚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分手的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去。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我们带着喜乐，带着你的同在回去，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